涛狂风大作，船几乎破坏，水手就惧怕了。这个惧怕这个字就是第九节的敬畏这个字，他们就惧怕。各位，你可以看到很稀奇的事情，水手都是在中外的文学里面和我们所知道，水手都是最粗鲁最坏的人，常常是那些强盗啊、死刑犯啊，要在就是在海上某一个生活哈、啊，又凶暴，然后下了船就是寻花问柳，又淫荡，大概水手都是这样。可是你非常吃惊的是，在约拿书里，神让我们看到最坏的人很多时候的表现比最近前的先知还好。水手碰到这么大的风，他们就惧怕。我说了，你也可以翻，他们就敬畏，然后他们就哀求自己的神。他们做了很多事，他们把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，要使船轻一点。那么在后面第十三节，他们接力的荡桨，那个荡桨是挖水的意思，就好像他们简直在挖一样哈，很努力。他们做很多很多的事，但是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求告自己的神。拜假神是错的，但是外邦人对自己神的敬虔，使我们这些基督徒很惭愧，对约拿也是惭愧。他们拜假神，可是他们却这么敬虔，我们拜真神却这么随便。水手哀求自己的神，然后也尽量的想办法尽到自己的责任。那么约拿呢，是越下越低。第三节他下到约帕，那么那个上了船其实恐怕也翻下了船比较好。第三个下呢，是下到底舱去了，越下越低，越来越远离上帝。他躺卧沉睡，这么大的风浪没有办法叫醒他。因此我们也要再说，刚才说什么事情是神的旨意，有一个参考就是你心里平安不平安，这个是一个可以参考的东西，但是也不一定对。约拿违反上帝的旨意，心里平安的不得了，连大风大浪都叫不醒他。各位，你也要记得，耶稣在船舱也是睡了，也是在大风大浪中，但是他是真的是信靠上帝，耶和华所爱的人必叫他安然入睡啊，真的。但是那违反上帝的人，他也可能良心非常的沉睡啊，他就睡了。好，船主到他那里，这个船主都出来，我想这个包括上面他们已经做过很多事情了哈，他们最后这个船主就到约拿那里，你这沉睡的人呢，为何这样？起来求告你的神。这我们中国人就说理师求诸也啊。我们常常看到旧约新约都会讲，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，诗篇第八篇，是不是？神常常是借着那最渺小我们想不到的人，神甚至借着巴兰的驴子来教导那个应该教导别人的先知。神叫一个外邦异教的船主来唤醒，不仅是身体沉睡，灵性更是已经沉睡下沉的约拿。各位，我们生活中也有，常常你在那个耶稣的生平里面也讲，耶稣对那些圣经最熟悉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说，妓女和税吏都比你们先进天国。常常这个世界上税吏、妓女、罪人对上帝的慈爱和上帝道的接受和反应，比所谓的属灵人还要更好。船主到约拿那里说，你沉睡的人，不只是讲他的身体在沉睡，作者的意思也是说他灵性沉睡，你为什么这样？哎呀，甚至各位，我们真的非常稀奇，是一个外邦人叫约拿说你来祷告，叫外邦人叫约拿说你来祷告。各位，我们真的是很多时候哈、啊，如果到了这种地步，真是神的仆人应该大大大大反省的地方。 怎么我们不听圣经的话，不听属灵长辈的话，不听圣灵对我们讲的话，到了外邦人都要跟我们说你要祷告了，你要祷告啊，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。就是这一群水手其实他们头脑非常清楚，你在耶稣的时候也有看到，就是他们有经验，有的风浪不是普通的风浪，他们发现这个风浪不是普通的风浪，耶稣和门徒也经历过不是普通风浪，所以耶稣曾经斥责过风浪，就是那风浪后面有恶者的作为。他说你要祷告你的神，说不定我们不至灭亡。然后第七节，船上的人彼此说，来吧，我们撤迁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。于是他们撤迁，撤出约拿来。众人对他说，请你告诉我们，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？你以何事为业？你从哪里来？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？好，大概大家都上来了，最后来就抽签了。那么抽签我们今天并不赞成这个做法，但是呢我们也不会绝对的排斥，因为上帝也在这些事上做事啊。今天我们尽量不鼓励这样，因为我们已经有圣灵，我们有圣经，我们应该多思想，那么我们应该多照上帝的话来思想，我们走正确的路。不过呢圣经里没有完全排斥这个撤迁的事情。在约书亚记第七章14-26节就讲到，那个犯罪抵挡上帝的亚干就是撤迁撤出来的。撒母耳记上第14章38-44节，约书亚也是撤迁，不是约拿丹哈，就是他吃了那个蜜哈，撤迁撤出来的。那么地补那个犹大的使徒呢，也是有一个步骤是撤迁的哈。在箴言16章33节，签放在怀里，定是出于耶和华啊。我们不鼓励人撤迁，但是我们也不会说绝对不可以用。好，撤出的是约拿了，他们就说这个灾是什么缘故？其实是因为你的缘故。他们讲客气的话，因为我们已经抽出来了。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你从哪里来？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？各位，圣经里面约拿第一次开金口了。哇，他一开口真是不得了，他一开口第一个讲的就很动人，第二个结果更是震撼。我是希伯来人，我敬畏耶和华，我敬畏谁呀？就是你以什么为业？我以敬畏耶和华为业了。你是属哪一国的人？我是属耶和华的。你是哪一族的人？是希伯来族的，也是被上帝拣选的。耶和华是谁你们都还不知道哈？耶和华是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，也就是他是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。各位，很讽刺，第一个讽刺，约拿说我敬畏耶和华，你胡说八道。因为在第十节他们知道他躲避耶和华，因为他告诉他了，你敬畏耶和华，你怕耶和华，你公然就敢不听上帝的话。我敬畏上帝，这个灾的产生就是我没听他的话，人家听得很奇怪嘛。你听上帝，你敬畏上帝怎么会不听他的话呢？这是第一个讽刺的，我敬畏耶和华。约拿在整个约拿书里面毫无敬畏的样子。各位，约拿是有恩赐的人，注意，恩赐不等于敬畏，敬畏上帝是有福的，恩赐而不知道敬畏那是有祸的。我们当中很多人有恩赐，有能力，有聪明，有美貌啊，那都是神给你的恩典。如果你没有好好善用这些，敬畏上帝，信靠上帝，那你是自取灭亡。我敬畏耶和华，这第一个讽刺。他说他敬畏上帝，可是他表现一点都没有，就跟我们很多基督徒，我们讲爱啊爱啊，没有爱。我们讲喜乐，没有喜乐，讲平安，没有平安。要信耶稣有什么好？我们自己一点活不出来，跟约拿一样。另外， 我敬畏的这个上帝，他是创造沧海瀚地，他是创造大海，他管理万物。哦，耶和华创造万物，管理万物。哦，这个在圣经里面也非常多，包括诗篇104篇讲到这个25节，那个海又大又广，都是耶和华用他的智慧所造的，遍地和海中都满了耶和华的智慧，海也是上帝所造的。各位，当约拿说我敬畏创造管理大海的上帝的时候，他就公然在上帝所造的大海上悖逆上帝，胆子不小。但是我们也非常稀奇，神实在是一个非常怜悯人的神。即使约拿现在是这样悖逆上帝，远离上帝，不听上帝，可是上帝在他身上的恩赐跟巴兰一样，没有马上就收回。他讲完这个话，各位，你今天跟高雄的人讲，你今天跟屏东人讲，跟你不信主的人讲说，哎，我是基督徒，我信靠创造天地海的上帝，他们会敬畏吗？哎，不想听了。地震的时候，哎呦，信耶稣，他们也不会想听。可是约拿一讲完，这应该是第四个大了，他们就大大的惧怕。哎呦，你怎么敢违反这个上帝啊？换句话说，约拿才讲这句话，他们对上帝，对耶和华已经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了。好了，现在要怎么办？那你又看到这个他们的敬畏的地方了。我们要怎么办？你得罪了你的上帝啊，我们有这么多的祸患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？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腾。他们在问话的时候，在谈话的时候，那个海浪都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我们都不知道有没有讲完一句话，又是一个大浪打过来，然后又要摇来摇去。这约拿讲的第二句或第三句话，那第二句可能没有讲出来，就是约拿说他逃避上帝的事。第三句话，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，海就平静了，我知道你们遭着大风是因我的缘故。约拿知道，很多人知道这个知道那个，很多人知道蠓虫你们就滤出来，骆驼就吞下去，明察秋毫不见雨星。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别人错，别人不对，我们看到别人巨大的错误，可是我们自己一点反省的能力都没有，我们自己在往死亡的路上走，我们都不知道，我们还在得意忘形。这常常就是一方面成见，一方面骄傲，一方面自以为是，这些真的都非常可怜。约拿说啊，你们跟我在一起你们倒霉。各位，真的，一个得罪上帝人在他身边人都倒霉，像雅干，他得罪了上帝，整个以色列都要失败。在圣经里面，良善和祸患都会影响到周围的人。如果你是良善的，你会把福气带给周围的人，你是远离上帝的，你也会把祸患带给周围的人。好，约拿说我害你们的，所以赶快把我丢到海里就没事了。我知道，我完全知道这件事情。各位，这里你也看到约拿也有良善，约拿也有一点好汉做事好汉当。现在上帝来找我了哈，这个大风其实就是上帝在找我，上帝在找我，好吗？那我就来承担好了。他愿意自己死来拯救水手，我们等一下会看到，他宁可所有的尼尼微人死，他非常恨尼尼微人，他不去，理由也在这里。好，那十三节我们又看到这些人非常的好。这些水手哈，第一个他们会敬畏自己的上帝，第二个他们也会很客气的问人，第三个当他们听到有一个人死全船才能活的时候，他们不是迫不及待的把约拿丢下去。第十三节他们是接力的荡桨哈，就是好像是那个荡桨就好像蛙一样，那个水他们要尽量努力的把那个摇桨哈， 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，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。约拿讲第一句话，船上的人害怕。约拿讲第二句话，起码是记载的第二句话，船上的人就会祷告了。十四节，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，耶和华，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，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，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的。在这短短我们不知道几个钟头或几分钟之内，大浪和约拿的短短几句话把全备的真理大概都告诉了这些人们。他们知道上帝凭自己的意志行事，他们知道上帝是公义的上帝，所以他们不希望流无辜人的血。他们实在没有办法，因为如果再不把约拿丢掉，全船的人还是要死掉，他也要死，那么把他丢掉吧。十五节，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，海中的狂浪就平息了。各位，我认为那个海的巨浪所引起的震撼还没有海浪的平息那么大。你想想，那真叫人毛骨悚然，那么大的浪，当那个人一丢下去立刻平静了。再一次他们就大大的惊畏，而且这一次讲更清楚，他们是跟第十节有点不一样了。第十节是大大的惧怕，还没有个对象，这里是他们直接的翻译，就是他们便大大的惧怕耶和华。敬畏耶和华就是惧怕，我说的那个字就是惧怕，惧怕耶和华，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。好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能得益处。神的旨意和荣耀绝对不会因为人的罪恶而打折扣的。你越犯罪，还是会显出神审判和公义的荣耀。约拿躲避了上帝，我不是叫我们去躲避上帝或犯罪，但是神还是能做事。这个躲避造成了什么？造成了一个船上的水手得救。虽然不是一件好事，躲避不是好事，但是造成了这个结果。各位，我们不要故意躲避上帝，但是我们真知道上帝有奇妙的作为。我们也记得主耶稣在大浪当中也是说一句话，静了吧，那个风浪就静了。今天上帝仍然一样是有权柄的，但愿我们是顺服他的。十七节，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。耶和华在每件事上都在安排。第四节，他安排了大风浪。在第十七节，他安排了那个大鱼。第二章的第十节，他吩咐那个鱼。那么后面他又安排了一个，第四章的第五节，他安排了一个第六节披麻树。然后第八节，耶和华又安排了炎热的风。第七节，耶和华安排虫子。你看到约拿书里实在是有非常好的神学，从最小到最大的事，连一只虫子和大风浪都在这位全能上帝的安排之中。而且注意，他是叫那个鱼把约拿吞掉，意思跟那个鱼说你不可以咬它哦，只能吞掉，鱼就把它吞了。就在鱼腹里三日三夜，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四十节那里，耶稣就讲到说，有人要问，要看神迹，耶稣说没有神迹给你们看，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你们看。各位，神迹多得不得了，为什么说除了约拿的神迹再没有神迹给你看？因为所有的神迹都可以用约拿的神迹来代表。所有的神迹都要显出两件事，第一个要显出上帝的大能。约拿在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肚腹中，人子也要三日三夜在地里头。 所有的神迹要显出上帝的大能，包括上帝能叫死人复活。那么所有的神迹有另外一个意义，要显出上帝的大爱。尼尼微城的人恶贯满盈，罪该万死，他们悔改了，神就赦免了。所有的神迹就只有这两个目的，显出上帝的大能和上帝的大爱。